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那的，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38，目前进行的内容与《俱舍论》卷29第八品分别定品的第二大段落，说明依止于定所生的功德，俱舍论分别定品主要说明三大相。第一大相是四无量。上一周的课，更正，前一回的课程说明到讲义的90页。从讲义89页至90页提到。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由于四无量心的特质，譬如说四无量都是圣解作意，持无量乃至舍无量这四种都是圣解作意。那为什么称为圣解作意，称为假想观？主要是因为成就者或者是在修持的过程中是圣解假想，令一切有情人得乐、人离苦等等，作此不符合于真实情况的作意，也就是念头啊，内心升起这样的念头，希望一切的有情都能够得乐，这就是持无量哦，乃至对于一切的有情，是愿亲平等，不贪婪，也不升起仇恨心，这就是舍无量。那由于都是圣解的假想，那这样的作意是不具备断烦恼的能力。那对于论文中所提到的，如讲义89页《俱舍论》本文的第一行，提了几个条件，以世经的角度，第一个条件是认为四无量本身是有漏的根本净律所摄。能够断烦恼的呢，是要善等智中的净分定，乃至无漏等智，才具备断烦恼的依止定的功能。根本定是不具备的。又所以基于属性是有漏，又是根本定。又不是净分定，那这两个条件的加成，导致四无量是不具备断烦恼的能力。那第二个条件，就如刚才所说的，四种无量都是圣解作意相应而起。那第三个条件提到，四无量是遍缘欲界一切有情作为所缘境。根据目前黑板上左上方所写的《大毗婆沙论》卷162，有提供能断烦恼的几种条件或几种特质。那其中一种特质对应于《俱舍论》世经所说的第三个条件呢？为什么遍缘一切有情不起？大毗婆沙论有部的主张认为，需要缘法作意，而不是缘有情这种一合相。无论是欲色界的有情，是五蕴的和合假成，或者是无色界的有情，那当然四无量心所缘的有情是只局限在欲界，只局限在欲界。 虽然讲义89页论文第二行是一切有情，但是从前文其实有局限，是欲界的有情而已。好，那缘法才能有断烦恼的可能性，而不是缘有情。那俱舍论详细的说明大概有五项六项的内容，个别的阐述为何是无量心不能断烦恼。比如说是要真实作意，不能有争议，不能争议也不能顺见，那要缘法，那乃至断烦恼呢，需要与19种形象有相关。19种形象就是四谛、16形象，再加上修世间道采取的厌下心上的方式，就是观下地的出苦障，所以总和就是有19种形象，具备断烦恼的功用。然而，四无量心不在这19种形象的范畴中。好，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62，在《大正藏》27册的819页中览。好，那这是对先前内容做补充说明。那接着请看此本讲义90页，河畔刮胡7，辨明修学四无量的方法。请先参考黑板上左下方，在《大毗婆沙论》卷82有提到，修学四无量不一定是从此无量开始，随修学者的意乐。如果按照菩萨的论文，是修观行者随乐生故，这个乐就是自己的意欲，自己的心念。如果想要先修悲无量，或者想要先修喜无量，或者是先修舍无量，随顺修观者自己想要对治的烦恼，因为有些是贪行人，有些是嗔行人等等，个别有所对应。那所以如《大毗婆沙论》卷82所提及的，修学是无量随自身的意念，不一定要从持无量下手。只是因为持无量是圣领中比较着重的，甚至根据印顺导师的考察，其实是一开始是先提持心，那么再扩展为个别的4种慈悲喜舍。好，那这是先借由《大毗婆沙论》提供的讯息。请看到此本讲义90页，河畔刮胡7，以持无量做说明。那悲无量以及喜无量所缘所修的方法类似，只是升起的形象、想法、作意的方向不同而已。但是以所缘的对象呢，是跟持无量一样的，唯独只有舍无量所缘的对象是先缘处中的有情。这在下一段文会看到，先做预告。对于初习业者，就是初学者，怎么样修持心观呢？怎么样修持无量呢？ 那首先先提一种大方向的方法，如果第一种方法无法弃入的话，再转向第二种。好，那请看到答约的第一行，先思维自己修观行者自己所受的、所纳受的喜乐，自己的喜乐，然后再推己于其他有情的意思，或者是对于自己所敬重的、所敬爱的对象，譬如说诸佛菩萨、二圣等等，其所受的法乐，借由自己也好，或者是自身所敬重的对象，其领受的乐，那以此推己及人，也期望其余的友情也都能纳受跟自己或者是跟诸佛菩萨等一样的安乐，这是第一种情况。好，接着答的第三行，如果前述的一种方式无法承办的话，为什么无法承办呢？论文有先交代，如果修观行者他的烦恼很强盛，而不能依照前述的方式，以推己及人的方法如此作意，这就是所谓的平等运心，就是按照上文所说的推己及人的方式，自己有此安乐，也希望其余有情受此安乐，这样称为平等运心。好，那如果不能按照前文所叙述的平等运心，那么就应该再将所缘的对象分成三大类，分成三大类。那以俱舍论本段文呢，亲爱的对象以及仇怨的对象都有分成上中下品。那上的意思呢，比如说以亲爱的对象，上品的就是指最亲密的、最亲爱的。那如果是怨仇的对象，上品的就是恨意最强的。好，但是对于处中，处中呢，在俱舍论本段文只看成一品而已，没有分成上中下。那这一段呢，请看到资本讲义91页注脚栏新号仲贤的顺证理论卷79，总共是分成九类，亲友亲爱者分成三品，那么仇怨者怨仇的对象也分成三品。与四亲俱舍论不同的是对于处中的对象关系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称为处中，有点接近陌生人。可是仲贤呢，也将处中者分为三品，分为三品。那上品中的处中者呢，是对于自己，这边的智是指修观者了，过往不曾有任何的交集，没看过也从来没有听过的友情，这是，所以上的意思呢，就是在处中中是最为没关联的。好，那中处中者呢，是指 虽然曾经有见或有闻，但是呢没有来往，跟该对象没有来往，只是啊好像有照过面，或者哦有其余的亲友等曾经稍微提过，知道哦有某个人而已，可是没有与对方有所交集往来。好，那下处中者呢，是对于这种中庸的对象程度最低的，是稍微有往来，可是也是淡如水一般的，没有恩也没有怨仇，大概就是点头之交吧。好，那这是顺正理论与俱舍论不一样的地方，连处中也分成三类做细观了。好，再请看回子本讲义九十，在答的第四行，亲父分三，位上中下，中品为一。这边的中品就是指处中者的，就是指处中的友情。好，那世亲是将所有的对象分成七品。好，那由于修持无量呢，是希望对方能够获得利益安乐，所以最直接的缘取对象是上亲者，在关系最为亲密的对象，这是最容易发起希望对方能够处于安乐吉祥的状态，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先于上亲，上就是指亲中的上品，先于上亲发起真诚与乐的圣解作意。好，那如果能够确切的如此的观想成就的话呢，接着在于亲的中品乃至亲的下品也如此的圣解，希望给予利益安乐。好，那么接着所缘的对象是处中，是处中，所以在下文中的中品呢，下一行中的中品其实是指处中的友情。好，那处中的友情同样也发起真诚与乐圣解，完成之后，承办之后，接着再从下愿乃至中愿乃至上愿，也渐次的都能够作意，希望对方能处于吉祥安乐的状态。那如果连仇怨程度最强的友情与自己关系最差最差的，甚至是有点不共戴天之仇的，类似这种情况，这样的上愿者都能够成就与乐圣解，那么基本上就是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好，那论文有提到这个是要烁烁作意的，不是说做一次就能够成就，对于上亲者也许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但是呢乃至到仇怨者呢，那这一定是需要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加强。所以如论文所说的，由硕习力能与上愿的对象也升起希望上愿者处于安乐利益的情况，那这种心理内心的祈愿想法是等同于修观行者希望与自己最为亲切亲密的对象处于安乐状态是同等的，那个与上亲等的等是指相等同等的意思，是做动词。好，那当这个第一大阶段能够完成之后，对于上愿者升起与乐圣解作意之后呢，那么不断不断的加强，让此作意不会有所损减乃至退失。意思就是说，只要想就能够达成。那这个代表第一个大阶段完成了。那接着呢，再令所缘的对象数量越来越广大。如论文所说的，次于所缘，渐修令广。从比如说从一个乡里乃至到城市乃至到一个国家乃至到一个方位东西南北一个方位乃至遍于整个欲界，这边虽然是翻成一切世界，不过就如前文所说的，因为四无量所缘取的都是欲界的有情，所以只局限在欲界的范畴。好，那对于数量上越来越广大，如此假设能够假想圣解达成的话，这时候就是承办了持无量心了。好，那接着底下的论文呢，进一步说明，进一步说明，若于有情乐求功德者，那这一类的修观行者，修学持无量，是能够非常迅速、快速的成办成就的，相对于。如果本身的习性是很喜欢去看其他有情的过失，这一类的人就不太适合修慈心观了。所以如论文所说的，非于有情乐求过失者，后面的论文呢，其实有省略的。省略的是说，非于有情乐求施者，能修持定令数集成。意思就是说，想要修持心观很迅速的成办呢，对于观功者是比较容易成办的。那如果本身是喜欢去对于其他有情挑三拣四，那这一类的修行者呢，修持心观就会比较辛苦。接着论文就给予说明，为什么呢？以断善者有功德可以被记录，然而呢，临脚欲的独觉，临脚欲独觉是独觉中最为立根的。临脚欲的独觉呢，在某些有情的眼光，带着有色的眼光看临脚欲独觉的日常生活，他也认为这一位圣者是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先福业 或者是先罪业而招感今生的乐果或者是苦果，这个是现世可见的。先福业果对应的即是断善者有得可入。那先罪果，先是指宿世，那福是指福业，果是指借由宿世福业所招感的果报。对于断善者，为什么有得可入呢？至少他是人生，对不对？代表什么？代表他过去在杀盗淫妄有达到基本的标准，今生才能够生于善道，而且是人道当中嘛。所以为什么会说断善者有得可入？他虽然今生是成就上品邪见而断善，可是先福业所招感今生成为人中的友情这样的乐果，这个是现世可见的。好，那菱角玉独觉为什么说他现世在某些友情的眼光中认为是还有过失，会被某些友情挑三拣四的刁难呢？因为先罪业所招感今生的果报也是现可见。那常常在经典中会提到某些独觉出世的时候他的外相啊，可能是很丑陋，乃至他的衣饰呢可能是很破烂。那这个在一般人的眼中呢很容易会以貌取人。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今天有两位说法师，一位长得相貌庄严，然后耳朵呢那个耳垂很像弥勒佛那样那么的饱满，那另外一位呢可能就是长得可能身上还有脓疮啊，还有怎么样，那衣服呢也是破破烂烂。请问一般人会想要去听哪一位法师说法？只要这两位法师如果同时同地，在不同的讲堂也好，不同的处所也好，那举办说法的法会，相信一开始一定是相貌庄严者的法堂会人山人海。这就是一般人容易以貌取人的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在经典中常常提到有关菱角玉独觉，就会有这种类似这种外相，那么令某些友情就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看法、偏见等等。好，所以基于论文后两行所说的理由，正成修慈心观，修慈无量心，为什么是对于有情乐求功德者比较容易承办？那如果是对于其他友情动不动就去刁难别人，动不动就看别人，心里有那种酸葡萄的心态等等的，这种喜欢挑剔别人的一些过失的，那这一类的友情修持心观相对而言就比较辛苦，甚至有可能很难成就。那毕竟修持心观呢是希望其他的友情与自己一样都能处于利益安乐的状态，是一种欣喜的作意心念。好， 接着请看直本讲义92页，对于修四无量的第二科，修悲无量乃至修喜无量，操作的手法所缘的对象相近，只是观照的形象不同而已。如果是修悲无量，这是观欲界的友情沉没于种种的苦难当中，希望这些苦难的友情能够远离痛苦，这是对应于修悲无量。所以观照的形象与持无量不同，但是所缘的次第同样都是从上清乃至最后是上愿，就是仇怨的那种心念呢是最强的，这一类的友情是放到修悲无量最后最后。因为基本上一般人常态的那种心念，对于怨家呢，基本上就是他遭受一些苦难，我们可能会觉得啊，他理所当然，罪有应得，对不对？一般人呢，一般人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如果想要承办悲无量的友情呢，连上怨，就是上品的仇怨者呢，仇怨的对象，也希望他们能够远离苦难，获得解脱。好，论文的第二行，吉祥友情得乐离苦，变身欣慰，实为乐哉。这个是对应于修喜无量的作意。好，那观照的对象同样是先从上清者，最后到上愿者。观照的对象是与持无量的次第一致的，一样的。那唯独只有修舍无量，观照的友情对象不同。如论文第三行所说的，修舍最初从处中的友情下手，作为起始。那最后观照的对象是谁呢？是上亲者，是最为亲密亲切的。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修舍无量，就是希望对于所缘取的对象无仇也无爱，不贪也不嗔。那修舍无量是具备这样的一种作意，所以从处中的对象最容易下手，最容易升起如此的心念想法。而对于最亲切者，想要与对方处于这种非常中庸无恩无怨的状态呢，是最难的，是最难的。那对于仇怨者，是在修舍无量中呢，是反而相对于上亲者，或者说相对于亲爱的对象呢，仇怨者反而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达到无恩无怨。因为对于仇怨者本来就是如果能够眼不见为净最好嘛，对不对？可是对于亲密者呢，一般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在一般在死之前，从多数人而言，死之前最难最难放下的，最容易想起的，应该比如说一般人还是想啊，我还没有交代我的子女干嘛干嘛干嘛，或者说哦，对我的钱财，对于自己最贪婪的、最贪婪的对象，在一般友情是最难离舍的啦。所以为何修舍无量是于最后阶段，是对于下亲 中轻乃至上轻，这个是放在修舍无量最后的三类缘取的所缘取的对象。好，那与处中等，这边的等也是相等的意思，就是对待上亲起平等心。这边的平等心是指无恩无怨的平等心。对待上亲的这种无恩无怨的心念，是与对待处中者，对待陌生人无恩无怨的心念一致的，相等的。那在注脚三十，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这就提了修舍无量怨嗔。怨嗔的意思是指对于仇怨的友情而生起嗔心，这样的嗔相对于亲密的对象生起贪爱心。所以于这一句分号的前后，易舍难处是对于仇怨的嗔，以及对于亲爱者的贪，这是一组对照了。所以为什么先观怨中的下中上，再观亲中的下中上？普光于俱舍论记呢，就以对照的方式做说明。好，于直本讲义九十一页注脚栏新号众贤顺正理论卷七十九，讲述的内容，与俱舍论所说的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是很相近的。那其中有几个字词可能需要跟大家做说明。那对于众贤将友情分成九品，那相关的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在这分成九品底下的下两行，若由无始朔习所成恶阿世耶，阿世耶就是意乐的意思，也就是自己的心念想法意愿的。好，那么接着这一段的倒数两行提到恨意永亡，与乐圣解相续无替。无替的意思就是持续不废的意思。接着往下两段提到修悲即喜，立此因说为观三苦，遍逼有情，不因于中复加疑苦。那从这一行开始，这一小段就是在提修悲无量，乃至怨亲等无升降，这边的等就是平等的意思。 那升降的意思就是没有高低的差别，等无升降就是平等而没有高低的差别心念。那再往下呢，就是提到修喜无量，那短短的一行就交代结束。那再往下就是修舍无量，开头是初修舍者。对于修舍无量，由于众贤将处中也分成三品，所以在处中是先观处中的上品，再观处中的中品，再观处中的下品。特别要留意，如果是缘仇怨者，是从下品开始缘，乃至到上品；缘亲密的对象呢，也是从下品的亲到中亲，乃至上亲。请翻到《资本讲义》92页，科判刮胡巴是无量的最后一段文，解释寄颂中所提的人起定成三这一句寄颂。人起是指修此是无量为于人中能现起，这边的起是指令事无量现行的意思。非于就是如果是投身到天界乃至投身到色界，即使成就事无量也不能现起，也不能现起。所以人起的起是指能够令事无量正现在前。好，那接着下一行论文解释寄颂定成三这一句，随得依时是指这事无量中随修观者成就某一种无量，必成三种。那此中的三种呢，世亲是将喜无量已经扣除了，意思也就是说，假设某一位友情成就此无量，这位友情也一定同时能够成就具备悲无量以及舍无量，唯独没有喜无量。为什么呢？世亲接着说明，因为如果修成就持无量，这位友情生于第三净律乃至第三净律以上的受生处，那由于喜无量本身，世亲认为喜无量的法体即是喜受。那由于喜无量的体性是喜受，而喜受只在欲界初净律乃至第二净律才有，第三净律乃至第三净律以上就不具备喜受了。因为比如说第三经律称为什么？离喜妙乐定，对不对？所以第三经律，第三经律的受只有意识相应的乐受。那当然他们也会成就舍受， 如果是在第四禁律呢，就唯独只有舍受而已。那总而言之，由于喜无量，根据世亲的定义，是以喜受为其体性，所以若成就持无量，或者是成就悲无量，或者是成就舍无量的友情，投身到第三禁律乃至第三禁律以上的天界，不会成就喜无量。基于此理由，所以世亲方说，谁得衣食，必成三种。此中的三种是指慈、悲、舍。这在注脚31《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三行就有明确的提到。好，特别要留意，此中的动词是用成，这边的成是指成就的意思。如果以现代白话所说的就是具备，跟上一行此是无量人起的起，起之起是指现行，具备跟现行是两种不同的状态。现行就是有拿出来用，比如说有钱可以拿出来用。具备是什么呢？有钱放在银行，能不能拿出来不一定，要看情况。什么情况呢？假设修成四无量任何一种无量的友情，假设他受身的处所是在人欲界的人间，那么他不只具备，而且也可以拿出来用。可是如果他是在欲界天，或者是在色界天等等，那么他就只能具备，而没办法拿出来用。这就是人起跟必成三的差别。关于这一段俱舍论文呢，相对于众贤的顺证理论，如黑板的中间偏右上方这一段文呢，由于顺证理论众贤对于喜无量的自信，他认为他在论文中有三说了。第一说是指喜受，第二说是有无贪，那另外还有第三种解法是心，欣喜的心，心悦的心。这相关的文在资本讲义84页注脚10，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引用众贤的顺证理论，提到对于喜无量有三说，第一说是喜受，第二说是心，第三说是无贪。好，所以对于资本讲义92页科判刮胡八，顺证理论所提的谁得衣食必成三种，这是认为喜无量的自体是以喜受。那因此顺证理论这一段文就第二段文就与俱舍论资本讲义92科判刮胡八的论文第二行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众贤在顺证理论中，他是采取喜无量是以无贪善根或者是以心为其自性，那因此 仲贤就提了，若喜无量的自性不是喜受的话，那么当某一位有情成就四无量的任何一种，这位有情就必定会成就四种无量。俱舍论只说必成三种，前提是因为世亲主张喜无量的自性即是喜受，在这个条件之下，那么因此说修观者随得一种无量，必定就具备，就成就慈悲舍这三种无量。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